孙烈臣说话就分量，跟刚才那帮人截然不同了。张作霖满意就点点头，看来这个文化水平呢有关系。接着大伙发言，七嘴八舌的，洋洋了没有半个小时，也没个头绪。不过都主张立即投入战斗。最后张作霖做总结发言，弟兄们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张老张说几句啊。大家说的对不对？我听的都在理。军人嘛，以服从为天职。大敌当前，我们不打仗，我们干什么？只能进，不能退，只能胜，不能败。方才烈臣大哥说的对，这场战斗至关重要。我都想了，我准备把野地先先这个老兔蛋手下的几千人一网打尽，是一个不放，这才能提高咱们27师的士气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但是烈臣兄说的对，咱们现在是正规军，跟拉柳子那时候截然不同。那阵咱们罗胳膊挽袖的，脑瓜一热，说打就打，说撤就撤，现在不行。得讲战略战术。战略战术嘛，那就是得出点点子，得有高招。光蛮干，光凭着勇字不行，还得巧妙，还得灵活。我说谁能有好主意，我打算听听。你们再出个好点子，我有重赏。大伙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没发言。没有啊，没有。看来我有个点子，说出来跟大家探讨探讨啊。可不一定正确。在张作霖刚想往下说，副官从外边进来了。贴身的副官是谁呀？就是当年那个剃头匠邢丽萍。咱没说吗？是张作霖的好哥们，现在是副官的头头，当然还不是说什么副官长，咱们看前头。邢丽萍往里边探探头，张真嘴又闭上了，正好叫张作霖看见。我大哥，什么事儿？报告师长，来客人了，客人要急着求见您。你没看我这开会，叫他等一会儿。什么急事儿？等散会再说。开会。邢丽萍挤进人群，来到张作霖近前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师长，我还不知道呢，但是来这客人不一般呢，是个小鼻子，日本的，对，日本的，是个大官呢。刚才我都问过了。”他叫三木五夫，他是关东军什么亚洲司东北特高课的课长，还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佬，领着好几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师长。张作霖一听日本人找到门上来，肯定有大事，这会不能接着往下开了。这帮人呢也都听见是怎么回事了，谁心里头都画了个问号，不知道在最关键的时候中央人要干些什么。这 弟兄们，会议没完啊，暂时搁在这儿，有事儿就回去办事，没事儿的你们也跟着听一听，咱也没什么背人的话。你想来参加会的人都是腾出身子的人，谁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所以六七十人，李团长、副团长都没走。大家站起来，把椅子全挪开。张作霖吩咐一声：“请。”屋里头收拾收拾，张作霖接到门口。时间不大，就见几个便装的中央人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。为首的这位也是一身便装，西服革履，礼帽、手杖、金丝腿眼镜、雪白的汗衫，打着领结，手指头上戴着宝石钻戒，尖皮鞋锃明刷亮，个头比张作霖能高着一头，没留日本流行式的卫生服，打冷眼一看呢，好像个高级知识分子，某大学的讲师或者是教授，或者说像什么买卖家掌柜的似的。哎，气度不凡，稳稳当当，半点也看不出他是关东军的军人。后边带四个人，高矮胖瘦，穿着打扮但不必细说，甭问，都是他的重要助手或者是贴身警卫。张作霖没见过这个中央人，所以没事先说话，就见这中央人赶紧把手杖交给后边的跟班，紧走几步到张作霖近前，把礼帽摘起来，深深鞠了一躬：“张师长，关东军大佐特高课课长三木五夫拜见张师长。”嚯，一张嘴是满嘴流利的中国话，说的是相当标准，吐字非常清晰，甚至比张作霖或者说在座的中国人说话都标准。张作霖一看中央人如此客气，赶紧以礼相还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哈哈，三木先生，里边请，各位里边请。”进了会议室，分宾主落座。邢丽萍赶紧命人献茶，端各种糕点、各种鲜货，咱不必细说。屋里就留下高参、袁金凯和其他主要的人，余者的属于团长、团副一类的，都退到院里去，感觉到这个身份不相配，哎，咱在外边听听就行了。所以这屋里头就剩了十几个人。分宾主坐定之后，张作霖小眼睛翻了翻，又看了看这个三木。三木阁下，请问大驾光临来到四平街见我张作霖有事儿吗？张师长，我们虽然没见过面，但是我们也是老朋友喽。你在日本小川大佐交情深厚，鄙人早就知道，尤其师长 跟我们日本人的关系那是亲密无间的，我们曾经几度携手合作，这次按人之常情我来拜会拜会张师长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
是这么回事儿。哦，你就是私人拜会，不对吧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干脆你就摊牌得了。到底是为什么？好，痛快，痛快。张师长，据我们关东军所掌握的情报看，你现在是面对强敌呀。我来提醒张师长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蒙匪为数虽然才几万人，但是他们的总后台却是俄国人。俄国人是他们的后台老板，从武器装备到寄养供给，全都是沙俄一手包办。可以这么说，你面前的敌人装备精良，训练有素，是一支劲敌呀。请张师长千万可要小心。
好，多谢关照，我心里头也清楚。另外，我奉日本关东军山梨大将的首令，和我们大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田中先生的委托，来跟张师长打个招呼。如有可能，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准备派兵跟张师长协同作战，要助你一臂之力剿灭蒙匪，不知道张师长是什么意见。这三木说话一字一板的非常清楚，而这俩眼睛像两把钩子一样搭在张作霖的身上。张作霖的言语，你看张作霖也不白给呀，注意听着东洋人说话，脑子是急剧的转动，全听明白了。心说，哦，小日本要派兵跟我合作，说的冠冕堂皇的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又没请他们，他们打什么算盘？想在我身上捞什么油水？你说这事怎么？是同意啊，还是拒绝？要同意，不好办了，不好办了。金打佛口出，我请你东洋人，我同意的合作，将来日本人插进手来，再想叫他们退出去，难呐！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不行！不能上这个当。从多年跟东洋人打交道来看，东洋人是无利不起早，他们肯定想在我身上捞着点什么，不然的话不能下这么大赌注。这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，但是我要不答应，看这意思非把小日本给得罪了不可呀。他们这都是安排好了，不然不能派这个三木来跟我打招呼。可我要拒绝也不合适，要得罪了小鼻子暗中给我使个绊儿，
我在奉天也难以立足，这怎么办？因此张作霖能有五分钟没说话，
但是他说也没闲着，赶紧叫副官倒水，把苹果皮、把香蕉皮，
他扯这个，在脑子想的心事。那三木看在眼里，心里相当清楚。张师长，方才鄙人都交代清楚了，不知您是什么意思，是否欢迎我们再次携手合作？
哎，三木阁下，就我张某人来讲，我太欢迎了，我太欢迎了。但是你别忘了，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。现在我张作霖是堂堂的27师中将师长，我老张的一举一动都得受陆军部的支配，得袁大总统叫我怎么办我怎么办。跟帝国携手剿匪这件事儿，我赔，但是我得申报。至于我国政府批准不批准，这我心里没底，因此鄙人深感为难。张师长，最好我们就摊牌说心里话，不必兜圈子了。张作霖是胡子出身，他一听三木说话话里就有刺儿，他就不干了。张作霖真想干起来，骂他一顿。又一张不行，我竟告诉大伙了，现在咱是正规军，跟以前不一样，也得讲点礼仪，不可莽撞。他把我往下压了一压，哈哈哈哈。三木先生，对于大日本关东军主动想跟我们27师合作作战，我非常高兴，也感觉到非常非常非常的欢迎。但是请您放心，我们27师这个班的我心里有数，虽然说面对强敌我们也无所畏惧，就是没有贵国军队帮助，我们也稳操胜券。三木一听，什么？张师长，你有把握打胜？ 有。
毫不含糊地告诉阁下，有啊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不希望我们合作了。
哎，不不不，这是两重意思。
三木先生，我看这样吧，你来了呢，别白来。如果贵国真有诚意的话，能在武器装备这方面拉我一把，支援我一下，我就欢迎的不得了了。
好，
那么请问张师长，你都需要什么武器？
那还用说吗？自然是最先进、最先进的了。
你讲话了，蒙匪后边有后台，我老张也得找个后台呀，对不对？中央人有什么好枪好炮，尽管供应给我。我老张是有心的人，绝不能白使呢。
好吧， 既然这样，我可以代表关东军山里大将的意思，支援阁下三七式平射炮65毫米的24门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最新式日本北海道造的山炮100毫米口径的24门。行。还有什么？还有100架鸡蛋桶，3000支最新式的38步枪。师长以为如何呀？好，就这么地，一言为定。现在咱就履行个手续。张师长真是快人快语哟、哦、不要忘了，这是我们共同合作的第三步，也就是说合作的开始而已。希望今后我们的友谊越加巩固，越加深厚。也不要忘了，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帮助了张师长。哈哈哈哈。张德林听他说话老有够，不行，我得给他端回去。三木先生，你说错。我说呀，要说帮忙的话嘛，是我给你们帮了忙的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来，你们日本和俄国积怨很深，这是真的吧？为了抢夺东北这块地盘，你们两国能有几十年不睦。前些年的日俄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呢。虽然说后来你们日本国取胜了，但是俄国人的势力仍然很强大呀，在黑龙江、吉林到处都有他们的驻屯军。现在南满、北满经常发生矛盾，这个天还能瞒得了人吗？你讲话，蒙匪就是沙俄培植起来的，也可以说蒙匪就是沙俄，沙俄就是蒙匪，他们是血肉相连的。我老张领人打蒙匪，也就是替你们打了沙俄。你说，